对对，第一次操作这个机器，让大家等了。那么我不过我还是答应，我们今天在12:30准时结束，好不好？这个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在天上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带给我们拯救，你带给我们供应，你带给我们引领，你让我们在山谷地区这个年轻的教会迈，今天庆祝3周年，要迈入第4年，你要借着我们教会在山谷地区传扬你自己的话语，成就你的事情。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谦卑在你面前继续受教，让我们从你那里除了得到你的教训之外，我们得到你的能力和保守。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这个约书亚记。上个礼拜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这个整个的气氛是非常的活泼。谢谢何大哥，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所以我今天的那个讲法稍微有一点改变，我也是从问题开始。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发言。那我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普通的问题，那多半你可以在这个圣经上面就立刻得到解答。但是有一些呢，是也我想，第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第二可能需要我们一点思想，所以我就把它列入思想这一部分。那在这个之前呢，有没有人第一次、第二次的讲义还没有的，请你举手。第一次、第二次，哦，我把第一次、第二次往后边传。那第三次没有的，找何大哥，好不好？
第三
的，哦，第三，很理想。不过大家可以看得到，大概知道这个石亭是他们在约旦河东准备过河的地方。那么他们从这边切入就过了河，过了河以后第一个停留的地方叫做吉甲。所以第4章、第5章，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主要都是发生在吉甲的事情，主要是发生在吉甲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开始征战。上一次何大哥也讲了，这个是他中间切入，所以他先把中间打平，然后南征北讨，最后在7年的时间把这个神所应许的地基本上就全部拿下来。那第4章呢？哎，等一下啊 ，page up， 哎 ，page down， 好，第4章一共有24节，那我们内容非常丰富，如果你要把它分段的话，大致可以分成这4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立石头为证，第二部分呢是百姓过河，第三部分呢是河水重流。大家如果记得第3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百姓是过了约旦河，但在第4章这里呢，就把这个过河的详细的情形再介绍出来，让我们对于这个一步一步神的带领有更深的认识。然后河水重流，脚掌就讲过，最后一个出来脚掌刚落旱地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涨过两岸，所以也有它很深的意义在当中。然后我们最后第4章最后讲到这个在吉甲立约，立约立什么约呢？立一个约作为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神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河，这就是第4章大致的状况。我们先一起来看第1节到第9节，好吗？约书亚记第4章第1节到第9节， 哪一位啊、带我们练一下好不好？这个谁已经翻到了？安娜，你带我们练第一节到第九节。没事，有困难都是找太太啊。这个到第九节，
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人群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跟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会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如今那石头还在那里。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其实这个一，哎，怎么没有了？谁是 expert 啊？有没有？好，没有的话，也许我们凭着信心走道路吧，看看他会不会出来。这个啊，会出来？哇，感谢神，感谢神。历史为证，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讲第一批的十二块石头。那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有几个人被选执行这个命令？十二个人。为什么这个数目呢？十二个支派。所以这里一再让我们看到，征服迦南是整个以色列民的圣战。我们每以色列民每一个支派每一族都有代表，让他们从头到尾大家同心合力行神的功。所以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把这个十二块石头，因为是干地，所以他们取石头还容易。不过显然这个石头也不是小石头，这里用这个字是钢，意思叫背在背上。我不知道像我们年纪大的还能不能背。不过这十二个人就一个人背一块石头，就背到这个，这里还没有讲说是几甲。因为后面才讲说那个地方就命名叫基甲，这里说是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那石头作何用途呢？做一个约，做一个纪念，以色列人跟他子子孙孙永远的纪念。那为什么这个做完以后呢？约书亚又说我们还要再立十二块石头。这次呢，这十二块石头是在祭司脚站的地方呢，在河里面立下来，这个石头又做什么用途呢？是不是基本上是同样的用途，对不对？但是是双重的见证，双重的见证。那这里有一句话，第九节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后面第九节下半节那里说，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儿。哎呀，这句话实在是带有很深的意义。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儿。一方面当然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那个石头是立得非常的稳固， 所以直到这个约书亚老年写约书亚记的时候，石头仍然在那儿啊。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这也有它属灵上的意义。许多年以后，你知道吗？这个许多年以后，施洗约翰到这一代，他重新预备百姓来迎接神的国度。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哎，不是第三章，施洗约翰传道，对的对的，施洗约翰传道，对，第一节那里说，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他所传道的地方就是在，然后他在哪里给他们施浸呢？就是约旦河，就是根据考据，就是在当初这个原始这个以色列人过河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又回到这里，重新来预备这个百姓迎接神的国度。那我要问，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不在那儿啊？在那时候，我想有相当一段时间石头是在那儿。当水退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石头竖立在约旦河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代表。当水涨的时候呢，如果水是清澈的话，你也许可以看见那个水流通过这个石头，激起一点涟漪，然后继续往下流。如果是水是很浑浊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听见水流冲击石头的声音，在那一世代带给那些人很多的提醒。但是真正我们直到今日，那个石头呢，应该还是能够存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做我们的纪念。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一直不断的传扬出去，这个石头会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也会存在我们后世后代的心中。我们所以为什么要有圣经，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有责任，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史实，把神当初怎么样拯救以色列民的史实，能够一代又一代传下去。圣经带给我们这样的见证，我们把这个见证继续传下去。所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最后，我大家不要看，我念给大家，三十节那里约翰最后做一个总结，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他说了一句话非常感动，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为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想当初石头立在那里，虽然是我们知道 physically 石头已经不在了，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那石头直到今日仍在那里。这是这一段一节到九节。那我们再看有一个思想是我们的人生。你觉得你是，我们都是得救的啊。当初以色列人民也是神差遣摩西带了他们离开埃及，基本上说是离开那个罪恶之地，离开了世界。但是请问你现在，他们过了约旦河，请问你觉得你有没有过约旦河？你有没有过约旦河？你还是在旷野漂流之中呢，还是你觉得你已经过了约旦河？如果你不是很肯定的话，那到底是什么让你不能完完全全进入神的应许跟神的安息？今天早晨冉长老的讲到安息，对不对？讲到休息。我们真正得救蒙神拯救的，我们一定有这个把握，我们会过约旦河，拿到那个应许，得到那个安息。 但是假使你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你可以思想一下，有什么东西使你不能过去？是你的工作吗？是你的家庭吗？是你对于圣经有一些字句的怀疑吗？那你又如何打算如何度过呢？所以我想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也许可以带给我们一点思考的机会，让我们思想我们是否真正过了约旦河，如果还没有过的话，我们打算如何度过。不是很灵敏的，我要跳到下一页啊！我按 page down， 他不听。啊，哎，我按 page down， 按 page down， 他不听。那 home 呢？还是怎么样？可不可以按这个？啊？好，好。冉长老说，一切都在变，变得太快了。这个我觉得我已经 outdate 操作一些东西，可是这个请大家这个包容一点。那么第四章十节到第十四节呢，这里记载这个百姓过河的事情。百姓过河呢，第三章已经介绍，但这里特别把一些detail告诉我们。十节到十四节，我们请一位弟兄念好不好，何大哥？
第十节，查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于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人、半支派人都照摩西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前过去，约有40000人都准备打仗，到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
呀，很美妙的几节啊！这个谁最先下到河里？啊，祭司，这是按照这里讲，按照神的晓谕，摩西的吩咐，抬约柜的祭司先下，然后站定在约旦河中。不错，神要求我们每一位要凭着我们的信心面对挑战，但是我们这个信心同样也可以把我们的信心仰望在神的身上，因为神他也知道我们有这个信心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必然行在我们的前面，而且站定河中与我们同在。那祭司站定以后呢，河东两个半支派40000勇士带着兵器领头，于是众百姓都急速过去了。而且当那一日呢，神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大，百姓敬畏他，就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那我们有一点思想，为什么河东两个半支派领头过河？这个不一定有标准答案，有没有人愿意讲一个理由？对，大家如果记得第一章，这个约书亚去见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说你们现在已经安居乐业，但是现在我们是全民的大业，你们一定要参加我们。结果他们承，而且你们要走在前头，结果他们承诺了，所以现在两个半支派40000勇士带着兵器领头开始向前行。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原因？我想公平的这个定义的话，他们已经得业了，先得业的先挑战，对不对？他们先得业了。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哎，其他可能这里你知道，咱们河东得业，你知道民数计算的话，在河东两个半支派大概有13万的男丁，但是这里他们选了40000勇士， 而且都带着兵器，表示是他们精华当中的什么精华。他们没有加累，他们都是勇士，他们装备良好，他们已经 ready， 所以他们在前头把整个的士气都带起来了啊。所以我想这是河东半支派两个半支派过去了。那为什么百姓急速过去呢？大家，我想约书亚可能有一个指示，希望我们一天之内通通过去。你知道有200万的人，加上什么？加上家小牲畜，他们的牲畜，还有的家当，通通要过河。我想不急速的话，这个东西不容易弄成。于是他们很真正都是急速过去了。那最后呢？为什么神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抬举约书亚，像当初抬举摩西一样呢？有没有人？这没不一定有标准答案的啊？神使耶什么？对啊，我想有一个原因是使百姓知道约书亚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差派的。要今天要打仗的话，一定要有一个领导，领导的话要有他的权威，领导他要权威，这样子你权威建立的话，百姓才能顺服，就没有很多的声音。所以在我们在教会里面，除非是真正是领导产生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听他们的话，让这个教会能够一个方向往前继续。但是我想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使约书亚能够正式的在众人面前，大家都知道他要承担摩西的工作。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是摩西的工作，摩西的工作是摩西的工作有没有在摩西身上完全完成？没有，一代又一代。同样的道理，摩西传给约书亚，约书亚传给加勒，继续传下去，一直传到我们今天每一位，其实我们身肩膀上都有同样的责任，要把摩西的工作做到最后。摩西的工作包括脱离，对不对？脱离罪恶，离开埃及，包括引领带领百姓往前走，包括带进，最后把百姓都能够带进神所应许之地。那我们第三段呢，河水重流，15到19节。15到19节，有没有姊妹帮我们念一下好吗？王家姊妹。我们念到19节就好了。对，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何大哥帮我一下。不是这个又不 work 了。他这个跳出来。所以就这个。Next 可以吗？
可以穿。
不行。在 ESC 啊。
跳过去。
好。然后是。好。 是不是？十五到十九节，谁最后离开河里呢？啊，祭司，最先下去的是祭司，抬着约柜。那最后起来的呢，也是祭司。但是圣经上写得很清楚，脚掌一离开的时候，河水就回流，流到这个原处，人就涨过两岸。所以神使约柜先下，立定河中，等到百姓全部都过了河，才从河里上来，让我们真是可以看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一点，神的引领跟保守会伴随他的百姓。但是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百姓跟祭司都过河以后，河水就流到原处呢？有没有思想？为什么还不流，那河水就空在那里吧？河水流到原处，表示什么？只能向前，不能向后了。我们要有这个决心，一路往前行，后路已断，我们不要再回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就一路前行，不要再瞻前顾后，还想当初在埃及的时候吃葱吃蒜，这些都不要去想，就是向前。前面会不会有这个试探或者是挑战，会有的，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继续向前行。那最后这个第四章最后一段，我们看这个吉甲立约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好了。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于是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百姓在几月几日过河？这里写得很清楚，正月十日。正月十日，你知道再过几天，正月十四日是什么日子啊？正月十四号是守逾越节的时候。哎呀，等一下我们看第五章，我们就看见这里面神的意思在哪儿。正月十日过河，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守完逾越节以后，他们就开始真正的什么征战。那在吉甲立约呢，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什么？这是看，请看二十四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对不对？也要使选民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立约呢，不但是给自己的选民知道我们当敬畏耶和华，而且要让地上的万民都知道什么？耶和华是有能力的。那这里我把万民跟永远把它标出来代表什么？让我们仔细想，我们就在想，我们把一个十字架有一个横向有一个纵向，对不对？横向是代表这个普世整个的世界万国万民，纵向代表历史。所以这个约呢，是要提醒我们，不但是横向普世万国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有能力的，而且纵向历史，要是选民永永远远都知道神，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那这里我想有一点思想，就是作为父母或者长辈的，我们是不是有相当的责任教导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辈神的拯救，神的引领跟神的保守，并且教导他们敬畏神，教导儿女 history， 上个礼拜讲到 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整个历史其实在神的 掌管当中，整个历史就是讲到神的作为，神要借着他所爱的人所行出的大事。那我们怎么教导呢？带他们看红海，带他们看约旦河，真的带他们去吗？不一定。但怎么让他们能够看到红海，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看到约旦河？一方面告诉他们圣经上是怎么记载的，一方面把自己的见证带给他们，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引领，什么样的保护，什么样的供应，昨天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会改变的，使他们也能够感受到经历到同样的神的供应引领跟保护，使他们能够敬畏神，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这是我想这是第四章主要的信息。因为时间比较赶，所以我我们就看到这里。那接下去我们紧接着我们就看第五章。第五章呢内容大概可以分成这五段。第一段只有一节，就是敌人呢听见他们这个消息就丧志了。第二个呢行割礼。第三个守逾越节。第四个呢开始吃当地的土产。第五个神亲自显现给约书亚说我要参与这个圣战。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五章第一节。这里和靠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和在以色列人里面使约旦河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哎呀，这个原文是说心像火中的蜡一般都融化了。神使约旦河水干的消息传开以后，迦南各地的王，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民，他们的心都化了。因为呢，他们听见了，听见什么事呢？我想听见不光只是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来是带着神的神迹来的。我想这个以色列人来不足为，过去他们也有交战过，有胜有败。这个他们看不起以色列人，一向就看不起以色列人。但是这一次以色列人来不一样，他们听到怎么来的，心都化了。因为以色列人这次来是带着神迹而来的，大有能力，所以消化了。那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二到第九节。我们请一个姊妹念给我们好不好？陈荣。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割礼始于何时？第一个割礼是神与哪一位立约？大家记得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他，我是爱你的，我应许你将来 有三个应许，我们上次也谈过，对不对？神给了亚伯拉罕三个应许，于是怎么样把这个约做一个记号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这个以色列的男丁呢，就要受割礼。那这割礼本身代表什么呢？代表亚伯拉罕与神的约，代表神的应许，代表人蒙爱。这是一个很确定的约。那在正常情况之下，大家知不知道割礼应该在什么时候施行？生下来第八天。第八天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起先很多人多少个世纪大家都在问为什么第八天。到二十世纪科学比较发达，医生去研究发现怎么样，小孩刚生出来有很强的抗体，这抗体呢还会逐渐升高，然后到一个顶峰，然后这抗体就下降。抗体是在生出来第八天的时候生这个抗体最强。所以神的指示说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而且这个小孩啊，这个因为是很小的婴孩，受了割礼几乎当天就可以好了。我想我们当中如果有小孩子在医院受过割礼，从来没有说你小孩子你要留在医院两天观察观察或者休养休养，就是当天就抱回家了，对不对？这都是，所以在正常情况之下，那是第八天就该受割礼。那这一次大规模的割礼呢是在什么人身上？那显然是过去没有受过割礼的了。那是哪些人呢？在旷野里面出生的，可能还有一些是当初离开埃及没有受过割礼，而且是坐在马背上的，就是小孩子。但是所有埃及出来的，因为悖逆神的，即使他受过割礼，那一个脚走出埃及的悖逆神的，我们看见怎么样，到最后都倒闭在旷野。今天进过约旦河的这一代是完全全新的一代，没有受过割礼。那有人问说，哎呀，这个为什么当初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受割礼呢？我想一方面是不是很方便，第二方面我想在旷野中以色列民的悖逆犯罪使得割礼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现在进入迦南，这个刑罚已经除掉了，当然应该重新回到这个神的面前守这个礼，回复当初立约的地位跟蒙爱的关系。还有一个这里很有意思，他说受割礼这是第二次，对不对？那既然是第二次，而且是一个大规模的割礼，那显然还有一个第一次。有没有人记得第一次大规模的割礼是在哪里举行的？西乃山下，对，在西乃山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那边晃了一下，派了探子发现不敢进迦南，所以他们最后摩西上西乃山领受神的这个法版，颁定这个十诫，然后他们要从西乃山开始起行。起行之前他们做了两件事情，跟在基甲做的很相近。起行之前，他们第一个，他们大规模做了一次割礼；第二件事情，起行之前正月十四日，出埃及地第二年第一个正月十四，他们行这个逾越节，纪念这个逾越节。那因为律法规定的很清楚，要守逾越节的必须是什么？男丁必须是要受过割礼的。所以在逾越节之前，他们在西乃山做了割礼，是大规模的，这是第一次。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这次的大规模的割礼呢是第二次。那也有人问割礼为什么不在过河以前就做，过河以后才行呢？敌人在周围，他们不怕吗？这里上面说还说，我刚刚讲过，八天的婴孩受割礼，当时就好了。 成人要受割礼的话，要受几天皮肉之痛啊，不能走路的，很痛的，那至少要休息两天到三天。他们休息的时候还能不能打仗？不能打的，他们不怕吗？我想那时候他们不但建立对约书亚的信心，约书亚带领他们说就是这样子行，约书亚在过河的次日就教他们要行割礼。我想因着神过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神迹，也让他们对神有极大的信心，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他们说我们绝对不怕，既然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就做，过河以后次日就做这个割礼。那这里我们看见神的主权跟人的信心，还有我想我们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学一些功课，教导我们在行任何的大事的时候应当跟神亲近，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割礼这个割礼也代表一种献身，代表说我们是属神的，献上活祭，凡事就必然成就。我想也是一个提醒吧，提醒当初的以色列民，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当我们在承受新的地业的时候，应当有谨守遵行律法诫命的心，这样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不知道有一个比喻是不是适当，我今天忽然有这感动，就想到当初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没有马上拿起兵器去打，他们做了几件事情，他们行割礼，他们守逾越节，然后神自己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并不急着拿起兵器就去征战。我们山谷实在蒙神的悦纳跟祝福，三年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今天坐满了，希望准如期我们能够在十二月进入新的什么地方。那我们知道神要借着我们每一位行更大的事情，现在是坐满了，没有办法，有些工作想要推展都没有办法推展，但是当我们搬进新的要承受一个新的地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很好的准备？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其实是教导我们在承受新的地业，在面对更大挑战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有很好的预备，要站在很坚固的地位，要跟神的约是固定的，要对神的救赎是纪念的，要对神的引领是继续不断祈求的。我想这是假使你没有学到什么第四章第五章，我想这一点也许给我们一些勉励。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时间比当初他们的时间多，他们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大家都预备自己的心，当我们进入那个新的这个地业的时候，我们是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我们是守约的，我们也是守逾越节的。那这里当然还讲到说，这时候才把那个安营之地命名叫吉甲，纪念埃及的耻辱从他们身上滚去了，从此他们都结束那个羞辱，带着这个约的印记，是神自由的子民。所以这个埃及的耻辱是什么呢？是我们当初这些以色列百姓受苦，在埃及受苦待的耻辱，也是当初这些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受嘲笑的耻辱。你知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埃及人嘲笑他们说，这些人出了了埃及进不了迦南，他们看见以色列是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知道他们会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失败，所以他们嘲笑，他们在旷野的漂流的时候，埃及人在旁边看笑话。这一下这个耻辱真正从那一天从他们身上滚去，所以那个地方列为吉甲。以色列人从此把吉甲看为十分 看为非常的宝贵。我们昨天这个礼拜五查经查撒母耳记的时候，扫罗每一次有问题他要就回到一个地方，回到哪里？回到吉甲啊，回到吉甲。我们有问题我们回到吉甲，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我们回到吉甲，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需要再充实的时候我们回到吉甲。这是这边讲到为什么在吉甲要做割礼，过河第二天就做，为什么要守逾越节。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守逾越节只有一节，这个我念给大家听。不过在这个之前呢，我想有一个思想，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是否人当受割礼，受不受割礼啊？今天有很多讨论说小孩男丁到底要不要受割礼，就是从医学的观点，站在我们新约圣徒来讲，我们这个是旧约的这个律法，肉体的是我们不需要守的，我们在我们已经是新约的圣徒，那我们受不受割礼呢？还是有某种形式的割礼？如果有，是什么样形式的割礼？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吗？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念到了，我们请弟兄们一起念。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弃肉体情欲的割礼。哎呀，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不是守那个 physical 的割礼，但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愿，我们不是受了人手所行的，而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二十八到二十九，罗马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这次姊妹念给我们听好吗？所以对于每一个新约的圣徒来讲，在我们的心里都应当有一个心中的割礼，不是外表的，而是真正内心的，这才是真正的割礼。而这真正的割礼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的，让我们能够脱去。割礼其实也代表一种洁净，割礼让我们能够，这个真正的割礼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脱去那个肉体的情欲。我们念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以色列人在吉甲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就念到这里。好，请大家就记住这一节。我们今天主日学讲不完，所以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从这里开始，好吗？好，那我们最后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当我们看见圣经你要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存着感恩，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的不配，但是我们愿意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这些教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成为我们建立信心的根基，也成为我们今后教导我们子女所要走的路的一切。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但愿我们带着向你感恩的心离开，预备迎接新的一个礼拜。我们将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